们三十八回的后半，看一下吃完螃蟹，贾母走了以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在限定好的十二首诗的题目当中开始要写诗啊。那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去感觉一下，一个在文化里面非常有象征的传统，就是菊花啊。那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花在一个文化传统当中，它其实是被文化所塑造成功的东西。就是我相信菊花，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看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对美国来讲，菊花就是花的一种吧，它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文化的东西加进来，可是因为菊花在从楚辞就提到菊花，特别是陶渊明啊，当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那个菊花变成了一个人对抗现实世界里面让他痛苦的事物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所以菊花就开始被赋予了很多文化的符号跟意义。所以我有点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菊花变成了这些孩子们的题材，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像百合花，它曾经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当中特别象征纯洁贞洁，它就代表了圣母玛利亚。那么所以任何一个植物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会不断地去赋予它新的意义，最后这个符号就会变成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大家很熟悉的像梅花，在宋代以后，在元朝蒙古的统治底下，文人用梅花去对抗了一个东西，所以梅花也变成了象征。所以梅兰竹菊都已经慢慢超越它原有的植物性的个性，而变成附加很多文化的含义。所以下面等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这么年轻，可他事实上在承接一个大的文化传统。所以里面常常会提到的当然是陶渊明，提到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者是他在这个归去来辞里面所说的山径旧荒，松菊犹存。就是他做官做了很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家里的那三条路，回到家庭的三条路都已经荒废，山径旧荒，松菊犹存，只有松树跟菊花还在。那这个时候松跟菊都会变成文化符号。所以很多在美术史上我们看到会被画家一直画的东西，是因为文学上一直把这几种植物塑造成文化传统。那事实上我一直觉得这个符号学在东方的艺术里影响非常大啊，那在韩国在日本都可以看到，就是他对菊花对松都是因为陶渊明的一些文学的东西。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些符号可能太过强大，强大到今天我其实有一个渴望，是说怎么去创造新的文化符号出来，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里，或者是在一个特别的环境跟生态空间里去创造新的词汇语言啊。比如说我会觉得我希望凤凰木有一天也许变成我的新的文化符号，可是我必须要找到它存在的特殊的美的理由。那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写植物，是因为觉得这些个植物尤其在亚热带的地方，在岛屿海洋的气候里面，它其实很不同。那梅花的那个符号事实上已经固定了，它在历史当中已经固定了，所以它应该有新的符号要能够被创造出来，因为它是不同的感觉跟空间。那么在台湾其实很难感觉到梅花的美啊。如果你在北方的那个冰雪当中，那个梅花真是很动人的不得了。可在台湾事实上我都是靠文学跟绘画，其实我无法真正在现实里感觉到梅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新的符号应该是从生活里慢慢出来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小孩子办了一个海棠诗社，他们所处理的对象跟题材跟那个大文化传统的背景比较相似，所以他会接这个大传统。可是也许今天的年轻一代，他在很多不同的生态跟气温文化里，他东西绝对不同，而且时间时代的转换也特别巨大，所以这个新符号有可能它也不一定是植物了啊，因为过去人类接触的东西多半是自然性的东西，可是现在很可能它在网络的世界、新的工业文明当中，它有新的符号要出现。那么这些部分都是我们一再谈说，如果回到一个诗社，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选出了菊花？他们为什么用菊花来做了十二个不同的题目啊？从意 一局到众局到访局到对局，一直到最后的局影局梦残局，那么把菊花拉开成为十二个不同的一个人跟菊花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是因为他们的游戏当中有大传统啊，有一个大传统的东西。